今天证道的经文取自诗篇第103篇第1到7节，请翻开圣经，旧约圣经诗篇第103篇1到7节。翻到后请听我来读。大卫的诗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以慈爱和怜悯做你的冠冕。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满足，以致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。他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，向以色列显明自己的作为。把时间交给施恩牧师。
感谢上帝带领我们从岁首到年终，所以今天是农历年，今天是农历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下个主日就是农历的这个新年的。所以通常在岁首年终之时，我们都数算主恩，我们都数算主恩。所以今天我们用诗篇103篇来数算在过去一年是传染病流行的一年，这个厉害的瘟疫，厉害的传染病我们称为疫情在这瘟疫的情况情势的当中，我们如何领受神的恩典，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感恩的。诗篇103篇第一节说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我们讲很多次，当圣经说心的时候，我的心到底心在哪里？心在这里吗？不，这里是我们的胸膛，里面是心脏。到底心在哪里？我们说我们的思想在这个地方，那这是我们的脑。所以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心到底在哪里？所以宗教心理学，那么或者说一般我们的说法，当说我的心啊，其实你下面他就是解释了，凡在我里面的，里面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全人就包括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思想包括了我们的意志，也包括了我们的感情。所以其实当我们来到敬拜，来到跟神的关系，那到底是我们的哪一个部分跟神有了这个亲密的关系呢？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人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的整个人，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情感。随便举一个例子，当我们唱诗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看唱诗只是感情在唱，情感在唱，可是唱什么知道吗？唱什么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说唱诗，诗歌里头刚才我们唱凡路程救主你引导我，一路主引导我，我们不单是我们情感在唱，有感情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唱些什么。诗歌一定有它的意思，有它的这个真理，有它的真理。所以这一个是思想。然后这个意志呢，我们唱诗歌有没有意志？有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义无反顾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我要跟随耶稣义无反顾， 这就是意志。所以无论是无论是这一个唱诗、祷告，任何的这样的跟神那一个的交通，我们都有这一个思想、有意志、有感情，这就是心。所以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你要感谢耶和华。我们感谢什么？我们知道，这是思想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称颂上帝，我们有觉，我们是有意志的，我们义无反顾，我们歌颂上帝，真的是歌颂上帝。我们顺境的时候歌颂，我们逆境的时候也一样歌颂，这是意志。然后来到我们歌颂上帝，我们有那一个感情，我们跟神真的是有那一个情感的，那个心与心的那个交通。所以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我的整个人，我的整个全人，你要这个歌颂耶和华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不可，请第二节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那他的一切恩惠包括许多，他的一切恩惠可以说是包罗万象。可是如果我们再读下去，我们一直读到第七节，我们就可以大概列出有七样的恩典，我们要感谢上帝。那么来到了七样恩典，一般上七是一个属灵的完全，我们用这个数字来说啊，七一般上在这个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啊，七一般上称为属灵的完全，称为完全。所以七样恩典就是一切的恩惠了。所以今天借着圣经，借着诗人大卫所说的，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七节，我们把它分为七样的恩典，来思想神在过去一年或者过去许多的日子，他怎么样的来保守我们，他怎么样的让我们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恩惠。首先第三节说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感谢上帝。这就是包括了在万人之中，他在万古以前已经选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让我们借着相信主耶稣，然后借着相信主耶稣，我们罪得着赦免。我想这是最伟大的一个恩典，就是我们原本是罪人，我们跟神根本他沾不上任何的关系，我们是罪人啊，我们是离开神很远的。但是他在万古之前，在五万人之中，就选召了你跟我，在历史的一个点上面，让我们信了主，让我们罪得到赦免。没有比这个恩典更大的，因为当我们罪得着赦免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立刻有了那一个生命的关系，我们称他为阿爸天父，我们称他为阿爸父，我们是他的这一个儿女。当我们读这个浪子回头故事，大家都知道，那么浪子回头的时候，大儿子心里面很不服气，很不高兴。大儿子父亲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儿啊，你有了什么？你有我跟你同在。儿啊，你有我跟你同在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”大儿子说：“我这样的为着家庭卖命，你从来没有杀一只羊，你从来没有给我穿一件美丽的衣，然后我拼命的工作。”父亲说：“儿啊， 有你跟我同在，儿啊，所以我的都是你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恩典。在过去一年的当中，如果我们说我们很害怕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损失了，我们工作没有了，生意没有了，我们的财产损失了一大半，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一个恩典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第一个恩典是我们为信耶稣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满心感谢上帝。今天疫情之前呢，我们发现人类犯罪，我到今天仍然一直是说，瘟疫的来到是因为人类犯罪，瘟疫的来到是因为教会犯罪，瘟疫的来到就是我们神的儿女犯罪。我们犯什么罪？我们已经说过很多很多次了。整个社会怎么样？在建造巴别塔，在建造什么巴别塔？在建造经济的巴别塔，一直想办法把经济提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，然后数字越来越高啊，储备金越来越多，我们要建立一个经济的巴别塔，然后拼命的发展科技，我们要建造科技的巴别塔。到今天还是这样，我们今天考量什么？赶快像美国那个时候考量什么？经济，其他都无所谓，人命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最要紧就是怎么样，经济赶快怎么样，赶快复苏。我们常常听一句最普通的话，有钱没有命有什么用呢？可是今天为了建造科技的巴别塔，只要有钱没有命也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所以不需要防疫啊，就是拼命搞经济，把经济搞起来。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，看到这是人类的罪，这是我们的罪。教会也是如此，我讲过很多次了，教会跟社会一起的推动那一些违背圣经真理的，违背圣经真理的那个教导，还有我们个人。今天虽然我们知道神的道，可是我们没有把神的道行出来，所有这些都是带来了这个瘟疫。我一直到现在还是相信，只要有足够的人，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数是多少，但是有足够的人知罪认罪悔罪，瘟疫一定停止的。感谢上帝，我们要数算的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今天会犯罪，可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赦罪的恩典的门，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恩典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我们要为这样的一个恩典来感恩，而且我们一定要常常因为有这个恩典而常常认罪。最好的一个基督徒，最好的基督徒都是每天都要认罪祷告的。第二个恩典，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这次的瘟疫当然就是一种病，一种传染病，非常叫人害怕，许多人深感不安。而不安的尤其是那一些执政掌权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身负重任，所以他们拼命的就是要通过种种的办法来防疫，来这个预防这个传染病。可是当我们想到这里说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我们深深的相信 今天神仍然医治。有一件问题我一直的想不明白。当我们看到翻开报纸，哇，第一版、第二版、第三版都是关于瘟疫的这个记录，什么怎么样的情况，谁染上了，那么哪一个国家情况如何，还有数字。当你扭开新闻啊，电视的新闻也是关于疫情的报道。可是我就在礼拜三，2月3号礼拜三，我就特别注意一下。我们说今天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很严重，严重到必须封城再封城，这个行管令再行管令的时候，我就数一数他的这一个死亡率，0.355%。我数一数他的死亡率，就是确诊的人，这些确诊的人死的呢，0.355%是什么意思？就是1000个人当中染上了，只有3.5%死亡。很多的病的死亡率是超过这些，但是这个这么厉害的一个传染病，马来西亚只是 0.355% 的百分比。那么印尼听说不太管啊，也管不了，是不是？那一定很厉害了。我计算一下，根据报纸的数字计算一下，印尼的死亡率也不过是 2.78%， 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染了只是2多，就是将近3个人，就算3个人吧。这个死亡率啊，比给蚊子叮的话的死亡率还低啊。某一些蚊子的病，当然不是这个叫做登革热，不是我们这本地的这种蚊子啊。那么泰国，这是我们主要的几个邻国，泰国呢也不过是 0.386%， 就是1000个人当中染上了这一个COVID-19 这个新冠病毒，也不过是4个人，0.386%是差不多1000个人当中4个人，这么低的一个死亡率，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到这个样子？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要感谢上帝了，这个病的死亡率太低了。如果你跟18年前的2003年的这一个沙士来比的话，那个是20%、30%。一发生的时候，谁死了？牧师死了。谁死了？医生死了。那一场病死了，本地单单新加坡死了，应该大概是4个，还是比4个更多的医生，还有很厉害，很可怕。不过上帝也真是特别怜悯，这样厉害的病，新加坡从3月第一宗一直到5月就停了，很奇怪。这一次停了以后，停了一个月，又发生一宗，又停了几个礼拜，又发生一宗，越南停了整200天，又发生一宗，好像挥之不去了。不过呢，还好他的死亡率是那么的低。如果你不幸福的话，我就看美国闹得沸沸腾腾，哇，闹得很厉害，闹得沸沸扬扬，是不是？我计算一下美国的死亡率 1.68%。 英国呢，有新的病毒，英国的我是根据2月3号的数字嘛，就是4天前，今天是7号，4天前的数字 2.78%。 英国说哇，没有床位了啊，晚上完全不能够走动了，看起来很叫人很害怕。可是算一下，英国的死亡率是 2.78%。 那么最厉害是谁呢？最厉害是墨西哥。 墨西哥 8.5%， 墨西哥在哪里？很多人也很恐怕，我们很多人也想不起他墨西哥到底在哪里。墨西哥其实是美国南部南面的一个很相当大的一个国家啊。墨西哥 8.5%， 中国呢？中国8万多宗，这是根据报纸的数字，4000多个人死，中国的死亡率是 5.17%， 5.17%。那新加坡呢？新加坡是0.05%，就是一万个人5个去世。新加坡5万多嘛，29个人啊，一万个人5个去世。我告诉你，没有病的话，1万个人也会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啊，超过5个人去世。你这样分析一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感恩？要感恩。为什么？他真的神在医治这个病。我们知道没有药嘛，是不是没有药嘛？有药的话，有特效药，病打一针，特效药吃几个药丸就好了，没有特效药。那没有特效药，他又死的人这么少，谁在医治？所以通过我们的理性的分析，我们看见真的神医治我们的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在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？奇怪，我们是普通人，我们能够分析出这样，为什么他们也一定可以分析，到底怕什么？可能就是因为他非常的，因为他的这一个传染性非常的高啊，就是说他非常容易传染啊，很容易让人染上这个病，但是问题就是他的死亡率这么的低。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跟恩典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实在在得着神自己的保守，他是在医治了我们。如果看这一年来，我们他医治了我们的病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有神可以依靠，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，我相信我们要为着这件事情来感恩。在过去一年，我们没有感染到这个病，我们感谢主。好了，或者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人或有感染这个病的，我们看见主也自己保守我们，我们要为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来感谢上帝。第三个恩典，他就第四节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今天对死亡的看法如何？首先，我们深信他救赎我们。首先，我们的肉体死亡，第一是肉体，我们活到这个，我们来到这个地面上。我曾经在这里讲过，照着我们从圣经来看，神让人要活在这个地面上，照着圣经给我们看到，人要在地面上能够快快活活的活一段日子。从诗篇90篇看，神要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1000年，因为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1000年到了以后，我们快快乐乐的，好像以诺这样被提回到天上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病？有些说病因为我们会老，不是的，从神学观点不是这么看。为什么我们会死？因为我们会老，因为我们会病会死，不是的。我们会死是因为什么？ 因为罪。我们会死是因为罪。假设人不犯罪的话，当这个假设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不过我们退步，假设人不犯罪的话，我们的始祖亚当不犯罪的话，我们不会死。那么我们就是活了，是不是活到像亚当要活到一万几千岁到今天？不是的，因为人在地面上活一段日子的时候，圣经的老师说，神要人在地面上活一千年，然后像以诺这样不必经过死，就回去神为他预备那永远快乐的地方。当然这是有很更多的神学意义我们要探讨的，不简单的说。可是因为怎么样，因为人一犯罪，病就来了，人一犯罪死亡就来了，死亡就来了，那么我们就有了死。那么这个死呢，就是包括肉体的死，但是当然也包括灵魂的死。感谢上帝，神就预备了救恩，让我们活在地面上，我们会面对肉体的死，不过我们灵魂却不死，不必死。这是两个意思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第一个意思就是今天我们没有进，我们不必死亡。你说没有啊？我们还是要有肉体的死啊，不错。照着圣经给我们的这一个教导，我们来到地面上，当我们还没有度过一日的时候，我们活在地面上的日子已经写在神的册子上了。有些人15年，像刚刚有一个学生15年啊，因为做了一些体育运动等等，死了。有些3年，我看见报纸有一个3年的孩子在马来西亚，父母亲在新加坡做工，孩子死了，母亲想要去看孩子，没有办法，后来经过特别的安排，父母亲去看这位3岁的孩子死了。所以我们活多长的日子呢？圣经诗篇139篇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度过的一日，神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。今天神为你写了90岁、80岁，还是更长、更短的日子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这是隐秘事。隐秘事是属于什么？耶和华的。大家知道了，感谢上帝。隐秘事是属于耶和华的，但是我们非常的有把握，就是神如果定下我们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，他一定救赎我们的命，脱离肉体的死亡。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日子多久，因此我们就是每一天在地面上仰望神，我们每一天在地面上，我们依靠神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。他这里说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但是最大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，最大的死亡就是那个灵魂的永远的死，那个叫做沉沦，那个叫做黑暗，那个叫做永远的孤单。即使亲友都同在那永远孤单的地方，也不能够相见，那才是可怕的。但是感谢上帝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天天要感恩，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不至于那个永远的死亡，那个永远的沉沦，我们是有把握的。刚刚我们提到那个15岁的孩子，我不知道他在英华学校读书，在这样一个学校基本上听福音的机会就 无形中就增加了。再加上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叫做信，信心的信。阳是发扬光大的阳。根据他的信阳这名字，我在想他很可能是信主的。以后报纸说他的父母亲通过亲友说话，他说我可以在天上跟他再相见。诶，我就相当肯定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相当肯定这一位呢怎么样，这一位他信主。然后真的，虽然他15岁离开了世界，对人来看前途还有很一片光明，可是对神来说没有比回到神的家更美好的。因此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最大的恩典。多年以前五六年还是七八年前，有一个哥哥骑他脚踏车，这位哥哥是14岁吧，到学校载他的弟弟10岁读校班，用脚踏车把他载回家，在淡边离的地方。路途因为人小，脚踏车又小，碰到一个叫做那种水泥搅拌机那种大浪大车，走在这个大车的旁边。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他车司机很有时候很难看到我们的，我们自己要躲开他们，不要说这个是我的权利，这条路现在是我的权利，你的权利让如果我们太看重我们的个人权利的话，有时候遭殃是我们自己。当然他孩子一定不是说他的权利，他只是这么他转弯就把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撵过去了，当场死亡。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是报新闻出现了以后，我个人常常自觉的是第一件事情是这个人他有没有信主，没有办法知道消息，或到了那一天晚上还是第二天的新闻，第二天的那个电视新闻啊，有拍那一个他的这个丧事的地点，我看一下，哇，是基督徒。我看一下，牧师在主持他的葬礼，我心得到安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虽然死了，但是怎么样？神救赎了他的命，脱离了永远的死亡，这是才是最。这是最大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恩典，赦免你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基督徒我们都享受到这三个恩典。第四个恩典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就是我们一生一世有神的仁爱跟慈悲做我们的冠冕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一生一世，无论我们是千万富翁，我们住豪宅，我们驾大汽车，我们信主，这是仁爱跟神的仁爱跟慈悲。倒过来说，我们穷困，我们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早上出去做工，晚上回来休息，我们手停就口停，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贫穷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仍然有神的仁爱跟慈悲做我们的冠冕。我们身体强壮啊，很能做事，有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。我们身体软弱，常常躺在床上，常常要吃药，常常要看医生，仍然有神的仁爱跟慈悲为我们的冠冕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来相信？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接受？所以记得，无论我们的情形如何，丰富贫穷啊，丰富贫穷，境况怎么样，都是有神的仁爱跟慈悲做我们的冠冕。这是第四个恩典。第五个恩典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。刚才新的翻译叫做美物，叫做什么？刚才新的翻译
福乐
啊，美物福乐，是的。美物看起来好像说好像是吃的，其实是包括各方面。他用福乐使你所愿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他用一切福乐，一切好的东西，怎么样好？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浪子的父亲对大儿子说，你我有我跟你同在，还有呢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今天神所有的都是我们的。诗篇十六篇同样是大卫写的，大卫怎么说？大卫怎么说？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啊，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，就是我们有了谁，我们有了什么福乐没有？神就是我们的福乐。我们有了神啊，我们有了神，然后他给我们各样恩典。我量给你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！你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每一样的福乐，每一样的美物，都是神怎么样量身定制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这里几十个弟兄姐妹，可能还有在这一个家里没有来参，没有参与今天早上我们现场聚会的弟兄姐妹，恩约一百几十个弟兄姐妹当中，每一个人恩典不一样啊，每一个人我们领受的福气不一样，而每一个人的领受的福气都是神量身定制给我们的。有些人很多的儿女，有些人膝下尤虚，就是没有孩子。有些人啊，男男女女分配得很好，两男男两女三男三女。有些呢就是俩儿子啊，到了第三个时候再来本地的土啊播一个，结果还是播一个女孩。我告诉你，四个女孩也好，三个女孩还好，五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没有也好，都是神量身定制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怎么样，神他量给我们的地界啊，我们所有的都是神量给我们的地界。所以每个人都所有的都是最好的，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今天有些人有机会读得很高，博士，有些人小学还没有毕业，种种原因他们就出来社会工作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样的都是神给我们的福乐，我们要想，我们要这样思想，因此绝不埋怨，我们常常感谢上帝。这是第五个恩典，以致我们如因返老还童。就是新译本叫做当然如因返老还童更形象，新译本就是让我们有青春的力量，即使到这一个最大的年纪的时候，仍然有青春的力量，感谢赞美上帝。因此我个人也常常为着这个事情啊，能够感谢赞美上帝。虽然今天啊 真的是走路有困难的啊，就走路有困难的，但是站起来还是可以站得直啊。但是讲话呢，还有足够的声音，还有呢，思想也还清楚啊，也还清楚。这是什么？其实这是，我是这样子，你是这样吗？你可能不是这样，你是另外的一种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。这是第六，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如果你的年纪越大，你会感觉到你会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，你会受到很多的心里本说不公平的事。不公平的事，你从小孩小的时候，到学生时代，到出来工作，到建立家庭等等，你想一生这样经过，你会想到哇，真的很多不公平的事。为什么有一些人我们很拼命，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，而有些人好像什么都不用做，样样都很顺利。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有时候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也好像受到了一些冤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的确是有。怎么办呢？有些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伸冤啊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上帝我把这一切交给上帝，因为上帝说我必伸冤，对不对？今天其实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连伸冤都不必去想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你相信神这句话吗？你相信这个恩典吗？你相信这个恩典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根本不必想要伸冤的事。所有的事情你都交托给上帝，上帝伸不伸冤交给上帝。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呢就能够宽敞，我们的心就能够宽敞了。所以第六个恩典就是感谢上帝。今天可能我们受到很多不公，但是不必伸冤，因为神也给我们很多我们根本自己连配也不配得到的。那这公平吗？这对很多人说啊也是不公平的。所以神他自己为我们伸冤。换一句话说，无论神伸冤不伸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把一切我们认为是冤枉的事、冤屈的事交托给上帝，我们靠着主的话，我们快乐的生活下去。因为当我们想到我们伸不了冤的时候，我们会很痛苦的。最后一个恩典第七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对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摩西，就是知道神的道的人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就是神给我们这本圣经，给我们这本圣经，让我们懂得怎么做。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怎么做，但他叫我们怎么做。有一回我去探访一个朋友啊，这个朋友啊，我看他很愁苦，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了。哎呀，他跟这个哥哥吵架了，哥哥吵架，当然都是大人了。那么吵架的当然都是家里的一些啊，可能是事业啦、财产啊等等的问题。他说昨晚吵得非常厉害，他说啊，我差一点就要打他了。我听了以后我紧张一下，我说你打他了没有？因为他哥哥不是基督徒，而他是基督徒。我问你打他了没有？他说没有。啊，感谢上帝。我说感谢上帝，你没有打他啊，基督徒打人不好是不是？我没有打他。后来呢，原来感谢上帝，他知道，他说我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家庭很多问题，有时候在一些工作啊、财产啊等等各方面分配不均的时候呢， 因为他常常听到我们的教导，我们也常常这样教导。我说来到这个情况怎么样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摩西的法则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这是哪里的话？哥林多前书，对不对？哥林多前书啊，五章啊，六章啊，为什么不情愿受吃亏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当年亚伯拉罕跟这个罗德分家的时候，罗德把最好的地方都选去了，亚伯兰怎么样？亚伯兰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就让他选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有法则，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没有错误的，是我们生活跟信仰的最高准则的话，今天圣经如果教导的那么清楚，感谢上帝，我们是应该遵行的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使以色列人知道他的行为。所以我们看整本圣经，当这些圣经的教导者在教导的时候，无论是斯提凡、保罗或者其他的旧约的先知，当他们一谈到以色列人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讲历史，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从哪里到哪里，从埃及出来，从然后经过旷野到神赐给他们地方，一定把这些历史想讲清楚，让他们看到神的手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在带领。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想一想，这一年来神怎么样带领你跟我。你看神，有谁想到，我们一个同工说，有谁想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，竟然八个月之久教会没有开门，有谁想到？没有人会想到的。可是怎么样，神却给我们有了视讯的机会啊，借助视讯的机会让我们没有离开神，借助视讯的机会继续的用神的道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的法则，让我们看见他的行为，他带领我们的行为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，这七个恩典就包括了全部的恩典。所以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，一，他赦免你的罪，他医治你的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他以仁爱和慈悲做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他替你伸冤，他让你知道他的法则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感恩，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早晨在最后一次的农历年的主日，我们数算主恩，你的恩典浩瀚无边，你的恩典实在太大，我们全身是口，没有办法述说你的恩典，我们全身是手，没有办法写完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的心也没有办法来容纳你所有的恩典。因此我们恳求主，您继续的让我们常常以感恩为祭来献给你，借助在这农历年过去，新的年要来到，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新年有新的恩典，有新的力量，有新的方向，是你为我们预备的。求主继续让我们全体弟兄姐妹同心协力，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，走前面的道路，让恩约教会越来越壮大。愿恩约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，无论在生命、在灵性、在物质的恩典上，都多而又多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